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以前看电影电视剧，我总会入戏太深，心情跟着主人公的命运波动，每到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还会一颗心提到嗓子眼，紧张的期盼剧中正面人物被突然搭救的奇迹发生。而剧作家常常会满足观众的这一心理，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下意识的期待奇迹的发生。只不过人若习惯了把平顺的日子视作理所当然，就即便是奇迹常常有，也并不会觉得，或者奇迹过后，短暂的兴奋快乐瞬间即逝，快速的让人以为那些又大又难的事仿佛从未发生过。比如通过一场很玄的考试，经历一次感情的生死考验，患过一个起死回生的疾病，度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等等，都会让人很快地忘记之前艰困的日子，忘记自己是怎样度过这些困境。当某一天回首往昔的时候，则会把所有的难关当成是命运的馈赠，而所有的渡劫都归因于时来运转，或是自己的胆识才华过人。福音书里，跟在主耶稣身边的门徒亲眼见到主行了那么多神迹，可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依然会发愁，不知道去寻求主的帮助。那些被耶稣医好病的人，大概也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生过病，或者以为疾病都是自然而然好起来的。同样的，今天品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也会常常如此。我们明明在无数个困境中亲身经历上帝的同在和大能的帮助，可却很快就忘记是上帝的功劳，恍惚间以为那只是一场偶然，再不然也是因为他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能耐改变了困局，甚至完全忘记自己曾经怎样的向神求告过。对上帝的小信和归荣耀给人的态度，让我们在遭遇人生各样的挑战时，会第一时间仍去寻求人的办法，会用祷告跟上帝交换条件，直到下一个神迹的喜悦迅速地归为无有。说到底，人都是一样的，基督徒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蒙了大恩的人又是何等的幸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15章23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经文记载，主耶稣经过一天忙碌的侍奉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主耶稣他祷告的时间很长，从晚上直到四更天几乎是早晨了。这时加利利海突然就起了大风暴，当时门徒的船是驶向加百农方向的，而大风就从地中海吹来，因此他们是逆风而行，船已经到了海中央，门徒就拼命地摇桨，避免被风浪所打翻。主耶稣在海面上来行走，要到门徒那里去，门徒以为见到了鬼怪，就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喊叫。耶稣就表明身份，安慰门徒不用害怕。彼得就求主准许他同样在水面上来行走，但是因为他没有始终定睛在主的身上，彼得他软弱了，而且差点就沉入到水中。情急之下，彼得就呼求主的拯救，耶稣就及时出手救起彼得，他们就上了船，风就止住了。马太福音14章34到36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医治了许多病人。这个故事就说明，医服本身并非病得医治的根源，医治的果效乃是出于主耶稣的能力和人的信心。摸着耶稣的衣裳是让人的信心得到释放，并且能够表现出来。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记载，有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去挑战耶稣，他们跟耶稣去争论关于洁净的问题。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质疑，耶稣反驳对方是假冒伪善之人，指责他们以人所定下的所谓的传统仪训，假借神的名义公然废除律法，违背了神的旨意。马太福音15章21到23节就记载了迦南妇人呼求耶稣来医治她生病的女儿，耶稣听见了她的呼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15章2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呢很难听，但却是事实。主耶稣他的主要使命就是要应验旧约关于大卫的后裔要出现一位君王的预言。救恩是要先传给以色列民，然后再传给外邦人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所说的，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耶稣要这个外邦女子来认清这个事实。好，请听这个外邦女子怎么来说。马太福音15章25节经文记载，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称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却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回应其实是在确认妇人是否认识他的真正的身份。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倘若我只是大卫的子孙，那与你这个外邦女子又有何相干呢？这个迦南妇人明显的就听出了主耶稣他的意思，也确实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因此妇人就敬拜主耶稣，就放胆求主帮助。马太福音15章26节经文记载，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犹太人习惯上看不起外邦人，称呼外邦人是狗。在希伯来文化中，狗是肮脏的字眼，但是在希腊文化中，狗却是指宠物。孩子吃饭的时候，狗也围在主人的饭桌旁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外邦人吃饭是用手抓着来吃的，吃完饭呢，习惯上会用一片面包来擦去手上的油脂，然后把这片面包就丢给桌边的宠物狗来去吃。主耶稣就借用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很熟知的情形，简单地告诉眼前的这位外邦女子，神首先是要让犹太人接受基督是弥赛亚， 然后借由犹太信徒把救恩的福音信息传遍世界各地，因此外邦人才可以凭信心来接受神这份普世的救恩。马太福音15:27记载说，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好，你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谈到一个穷人吗？他所吃的是从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还有狗来去舔他的疮吗？以色列人是用狗来去称呼外邦人的，这个妇人就甘心忍受这种待遇，因为她相信主耶稣。马太福音15:28经文记载，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我们的主耶稣很稀奇这个外邦女子能有这样的信心。主耶稣他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帮助你，我会担起你的重担。这正是主耶稣为一个迦南妇人所做的工作。这个妇人她的回答就表现出很大的信心，于是呢，主耶稣就回应了她的信心，就治好了她的女儿。马太福音15:29-30经文记载，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好，主耶稣他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不是只有几个个案而已，而是多到让大家都承认主耶稣能够行医病的神迹。马太福音15:31-32经文记载，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好，请注意，主耶稣向众人就动了怜悯的心。马太福音15:33经文记载，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好，请不要忽略当中的信息，事实上这是另外一个喂饱几千人的神迹，看起来好像是重复的。我们奇怪为什么马太要重复这个神迹，似乎对主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主题并没有什么帮助。不过这段所强调的不再是主耶稣是弥赛亚，而是人们拒绝他是弥赛亚。这个神迹就反映出门徒真是迟钝，他们已经在几天前亲眼见过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现在呢，他们还是要提出同样不信的话来。门徒就问主耶稣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着许多人吃饱呢？马太福音15:34-36经文说，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主耶稣再次就喂饱了这一大堆的群众，这也显出门徒还没有领会到天国的奥秘。他们不信的态度也就是拒绝基督的表现，不信就是罪。罗马书14:23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希伯来书12:1劝勉我们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那么什么是重担呢？重担就是不信，不信就是罪。我们应该这样来说，主啊，我愿意更深的信靠耶稣。主耶稣他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因为对神没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才会忧虑。这种忧虑呢，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会引发各种问题。 马太福音15:37-38经文记载，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说是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好，请注意，4000男子之外还有很多的妇女和小孩，那么换句话来说，当中有很多家庭。倘若我们假设一个男子带一个妇人和一个孩子的话，那么被喂饱的就一共有12000人了。马太福音15:39经文记载，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一部分。马加丹是在加利利海边上，今天已经成为废墟了。这一章就显示出主耶稣的门徒根本就跟不上耶稣讲道的步伐，他们信得太迟钝，理解得太缓慢了。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们已经到达决裂的地步，这个时候门徒却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所传授的天国真理，耶稣只能够耐心等候门徒在属灵的功课上慢慢地赶上来。那么事实上，主耶稣对你和我也是极其忍耐的，我们都要追赶上去，我们的信仰和知识实在太落后了。真希望我们都能够全身心的来去相信主耶稣。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的16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第二次请求主耶稣从天上来显一个神迹给他们来看，主耶稣再次以约拿的神迹来做回应。马太福音16:1-4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好，在马太福音12:38，文士和法利赛人求主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来看。那一次，主耶稣跟他们就提到约拿的神迹，而这一次，主耶稣又重复了一次。主耶稣说，他们虽然预测天气的能力非常好，但却不能分辨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犹太宗教领袖其实呢，是想给主耶稣来下圈套。主耶稣于是就提醒跟随他的人要小心提防他们。好，请注意，这是主耶稣第二次称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我们的主曾经行过很多神迹，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是不接受他。于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提到约拿的神迹。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2:40，主耶稣他说，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不管如何，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16中，我们会看到人心中3种耶稣的角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当主耶稣是一个骗子，他们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百姓以为耶稣呢是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者是其他先知中的一个，虽然他们没有完全说对，但这样来想还算可以。主耶稣的门徒代表第3种想法，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求一个神迹，主耶稣却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当主耶稣转身离开他们的时候，就表示耶稣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于是主耶稣就劝诫门徒要小心防备那些宗教领袖们的教。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6:5-7经文记载，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好， 在旧约圣经中，教往往是代表邪恶不洁净的东西。主耶稣说要谨慎防备那些不好的教。如果有人劝你要小心防备一些什么，那一定是指不受欢迎或者是不好的事情。门徒起初不太明白教的意思，以为是指饼。马太福音16:8-12经文记载，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如果是指物质上的饼，门徒应该还记得主耶稣行过的那两个神迹，一次是喂饱5000个男丁，另外一次是喂饱4000个男丁。但是主耶稣他不是指物质的饼。按照主耶稣的解释，教是指异端，是邪恶的。主耶稣并没有明确告诉门徒那句话的含义，而是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让他们自己去揣摩出那句话的含义。这样呢，基督借着圣灵开启人的悟性来领受圣言中的启示，借着智慧的圣灵在人心中去教导人。现在门徒就晓得基督所说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指的就是败坏邪恶的教义和道路。马太福音16:13经文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找到3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腓利比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主耶稣在北方，他准备从那里掉头向耶路撒冷和十字架走去。在主耶稣开始这趟旅程之前，有2件事情是要门徒想清楚的。第一，耶稣是谁呢？第二，耶稣要做什么呢？那么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这2件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第一，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是谁呢？第二，我们也要知道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必须要知道这2件事，那么才可以操练信心和接受救恩。好，请注意主耶稣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到现在主耶稣还在问这个问题。主耶稣仍然是世上最有争议的人物。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跟随主的群众是怎么来说的。如果你我在街上随便的去问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大概也会得到类似的回答，因为人们仍然对主耶稣感到疑惑。马太福音16:14经文记载，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伟人，人们就是这样的来去认定主耶稣的。那么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有些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么到今天也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人，耶利米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人们见过主耶稣哭泣，百姓就以他为大先知来去认定他。我猜想对于耶稣是哪一位先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这是当时一般的人他们的想法。有一个传道人，他性格外向，他曾经到街上问现代的人关于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结果答案是五花八门。有人说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有人说耶稣是宗教的创始人，又有人说耶稣啊是个好人，还有人把耶稣呢跟历史上的名人列在一块儿，他就是先知里的一个。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转向门徒，向他们来去发问。马太福音16:15-16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门徒做决定和宣誓的时候到了， 西门彼得明显是他们的代言人，彼得就说了，他说你是基督，意思是弥赛亚受膏者，在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那一位，主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此外，彼得也认识到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对主耶稣最好的任性宣誓和最高的评价。马太福音16:17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人认识主耶稣。那么到今天，如果不是靠着圣灵，就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的。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把基督的事启示给我们。主耶稣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才晓得的。曾经有人说了，如果我可以和主耶稣在一起3年的话，那我就一定会认识他是谁了。门徒们和主耶稣在一起大约是2年半了，他们其中有些人仍然不能够完全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你真的会认识主耶稣吗？你今天能够认识主耶稣，那是因为神的灵将耶稣以及真理来向你启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真相，但很多时候，当真相大白，人却因为受不了真相，或不愿接受那不符合自己希望的真相，而拒绝相信真相。就像有的人宁愿接受自己的祖先是猿猴，也不愿相信自己是被创造主神所造。人的祖先当然应该是人，而不是动物。当然，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同在罪中的我们，面对真理、道路、生命，都一样的眼瞎耳聋，又岂有可能会去主动的寻求神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